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老公，我们有小宝宝了。
真的，太好了。
妈妈妈妈，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真好看，宝贝画得太棒了，拿去给爸爸看看。
爸爸妈妈，我去上大学了，你们多保重身体，我放假就回来。
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
好好吃饭，天冷了别忘了多穿衣服。
好了好了，别唠叨，
多给家里打电话哦。孩子啊，啥时候回来吃饭啊？你爸想你呢。
好，明天就回来。
家人，给我生命的人，与我共同生活的人，与我分享喜悦的人，也是给我带来麻烦的人。每一天说说笑笑，有时也吵吵闹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福音电台一家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杨，佳丽姐和杰瑞也在我的身旁。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现在买东西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是啊，改变了消费习惯。
对，因为以前呢，我们一般买东西就是去商场，
嗯
啊，有比如说买件衣服吧，要挨家挨户的挑过来，
嗯
啊，如果没有合适的呢，还要跑几个商场啊，有时候要花一天的时间在商场里面，真的是又累又花时间。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只要坐在家里，打开电脑啊，上这些购物网站，上面就有成千上万的商品啊，可以供你选择，而且你不用出门啊，就有这个你买的东西就直接送到你家里来了。
是啊，你这样说呢，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过年之前哈、要买新衣服的时候哈、哇，很辛苦哎。
对，是件很大的事儿啊。
是件很大的事儿啊。然后有的时候走了一天也买不到说妈妈也喜欢的，我也喜欢的，或者是有姐姐也喜欢的，我妈妈也喜欢的。哇，有的时候买不到衣服回家的时候挺沮丧的，会觉得好像很累啊，然后买不到自己合身的喜欢的。那看一看现在哈，我想很少人在受这种苦了吧。
对，虽然现在还是保留这种喜欢逛街的这种习惯，但是更多的人呢、会选择上网购物。一个呢省时间，你不用东奔西跑，有的时候商场也挺远的嘛，
对、
不需要花很多的体力。而且呢在网上啊，真的是什么样的商品都有，你想买什么都可以。
嗯，
最主要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人觉得网上买东西便宜。
嗯，
它比因为它的成本啊还有这些开销啊就比商场里便宜了，它不用付租金呢，也不用水电费，也不用雇人吗？
网上买东西拿到手货不对版的时候可不可以退啊？
正规的一些的网站呢，都
是可
以退的。
嗯，理论上，实际上
有一些，比如说包呢，什么7天包换啊，有些无理由可以给你退呀、等等、但是呢，也要看一些有信誉的商家。
那我们刚刚说的网上面购物，多数就是偏重于衣服了哈。但是其实不止衣服，是不是？
现在网上什么都有。
Jerry, 你在网上买什么？你通常在网上买什么？
我在网上我。坦白讲，我跟大家的这个方法，我说或者是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哦，
我
是怎么样？
我自己啊，到现在，我觉得在网上购物，
嗯，
我是会买一些我在平常店里面买不到的东西。
哦，
有吗？有吗？
哎，这个也是有一个好的方法，因为
你知道吗？
有一些比较罕见的东西，
对，
或者一些收藏品。一些不放在店里卖的，有些就是私人的，私人收藏，他就可以啊，在网上自己开一个网店。
其实我自己我是支持这个实店的，
哦，
实体店的。对，我觉得，比如我要买一点吃的什么的，我情愿到这个附近的这个小店里边去买。
嗯， 是什么意思呢？是支持他们还是？
一来是支持了、
嗯、
二来就是我真的是吃的东西我真的我看到我才敢买。
嗯，
对
嗯。
但是我网上面买什么就是我找半天都找不到的东西。
哦，
我可以在网上
找
到。
嗯
嗯，因为在网上这个我搜寻的这个店铺就不是只是我这条街上面搜。
对，
店铺了，
哇，范围很大了，
全国
甚至
全
世
界
都可以，
你知道吗？
嗯、
我有一次机会，我在意大利找到我想找的一张唱片，
哦，
那个意大利人就寄给我了，
哇，嗯、
这个真的也是显感觉世界缩小了哈、
啊，
买东西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买到国外的东西，
这种网购真的是有意义哦，
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有意义，
因为你想想啊，因为平常是接触不到的。交通费多贵啊，对不对？而且你就是去到那个地方，你也未必能够找到垫子，能够找到这
肯定找不到。我跟你说、
嗯，
有的时候根本这些东西可能已经失传了，已经很久的东西。
哦、
你在店里边，对啊，而且你在店里边，可能你要走多少店，问多少人，你才可能有机会会找到。但是呢，
嗯、
网店上面就我就要打一个字，我搜寻一下，他已经帮我。找出来哪里有。
对，那我们讲了很多这个网络购物的好处、
嗯、
那现在呢其实除了网络购物还有所谓的微店，就是微信上也有人开店、
嗯、
或者呢还有一些用手机购物啊，有些人现在不是用真金白银的买东西了啊，用信用卡啊，用一些这个电子的货币、
嗯、
啊，甚至呢用手机也可以充当这个啊信用卡的功能，直接拍一下就能付款了、
嗯、
所以现在真的是购物的方式啊千变万化，
钱也花得容易了，
对，钱也花得容易口袋里的钱一直往外跳。
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危机的，尤其对于一些个青少年人来说啊，你真金白银的话你要数一数，要算一算、
钱在你的手里有时候付出去也会心痛的嘛。
对呀、啊，但是你就是这样子的电子货币啪一下子就过数了啊、哦。
嗯，甚至信用卡的话你还可以就是透支或者是预先你买东西然后账单要到下星期才寄过来。
那我想如果是对一些这个自制力不太够的人或者是一些个入世未深的青少年，会不会容易陷进去一个这个债务的陷阱里边呢？
很有可能。曾经我就看过有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年轻人、
嗯、
啊，中学生，他就是迷上了这个网络游戏，
嗯，
结果呢，他就用他父亲的信用卡，就买了很多这个网络游戏上所用的道具啊，
嗯、
或者一些的这个
兵器
啊，对，装备等等。
嗯，
其实这个也是花很多钱的。结果当他父亲收到账单的时候，吓一跳，一个月竟然用掉了十几万，都是在这个网络游戏上。
嗯，
但是他的孩子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这个金钱的
概念，
对、
哦、
概念，他呢只是觉得啊，游戏好玩，我想提高我的装备，提高我的等级，结果就被这个游戏套进去了。
哦，那意思就是说做家长的真的是要多关注这种半大不小的小孩啊、
嗯、
他可能懂一点又不懂一点，他可能会操作但是他绝不会深思，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家长也要管理，也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消费观念、
嗯、
让他要知道有的时候啊有些东西不能轻易的去透露你的信用卡的账号、
嗯、那我想问啊，这种现在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就是说不去实体店都在家里面，会不会让人的这个社交关系、社交能力也会下降呢？我记得以前呢，去店里面买东西呢，跟店里面的店员呢，总会有一些沟通吧，是不是？然后见到那个老板呢，是熟人啊，常常来买的，然后老板也会特别的疼你的小孩啊，有的时候还跟你介绍，哎，今天来的这个是新的东西啊，很新鲜啊，这个货很好啊，你要不要试一试？哎，我觉得那个挺有人情味的。
但是也不是一定的哦、
嗯、
我也去过一店里边的店员那个态度很差的。
哦，
我真的情愿我不再去帮光顾了。
嗯，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对，
所以对我这种人来讲可能网店就更舒服了。
嗯，
现在那客服啊很服务的很快，
但是会不会说一套做一套的呢？
不会，当然你要看
个别的，要看就是你要找信誉比较高一点的，因为网店呢，它因为每一个在
他
那里购物的这个客人
客户了，
嗯，
你知道吗？所以他 对于客服的要求更高了。
对，而且呢，他每一个客人可以在那里留言，可以给他的商品评价，给他的服务态度评价。
嗯，
你在他这家店里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先看一下其他的客户的评价好不好，
嗯，
然后呢再做出判断要不要在他这里买。
但是这也不是完全真的，有的时候。
那还有就是说，这种啊，人们的这种消费习惯哈，改变了，那么网购越来越多了。实体店越来越少了，这对整个大环境这个经济的这个范畴里面的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最大一个影响吧，可能就是这个工作职位可能会减少，因为以前呢，
嗯，
你想你要开店你一定要雇人，
对，
对不对？你也需要有店员啊，有服务生啊，在这个店里面，
嗯，
但是你如果开了网络店，有些人就老板和伙计就同一个人，
还有送货的，
对，他一个人搞定，然后只要跟这个快递公司啊，
嗯，
有交流，然后有合同就可以去做了，
嗯，
所以现在有一些大学生呢，他也兴起开始开一些这种网店，个人的一些的小的这种网络店，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导致呢，就是有很多人会在这个服务行业当中呢，可能会失业，
嗯，
因为网络的这个消费群体越来越多，但实体店的人光顾的越来越少，有些老板可能不得不裁员。
对，那我想问的就是说，网购哈，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啊不会改变的习惯呢？会不会有一天呢，其实大家又在怀念起啊实体店来的？
我觉得实体店是不会消失的，
不会消失，
因为毕竟来说，
啊，
其实现在网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
嗯，
比如说最容易出现就是大家担心买到假货，
嗯，
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看到的照片，看到的这个网站上登给你的这个货品的样板好像很好很棒，但实际上你拿到的却是另外一样东西，
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照片哈，他们对比那个
买家秀和卖家秀然后感觉完全是两样东西，嗯，
这个就是要看你选择这个商品的类型了。
嗯，
如果你在这个网购上面你选择的这些物品，
嗯，
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假货，
嗯，
或者是冒牌货的，
嗯，
你就要特别小心，尤其是什么衣服啊，
嗯，
还有这个食品其实也很重要的，因为要吃到肚子里边的嘛。
对，
如果是过期的或者是假货啊，这个对身体会有影响的，
对健康有很影响，
嗯，无论是食品也好衣服也好，我觉得哈，这个消费者你一定应该有一个概念，这概念就是说，那么便宜到已经是不合理的，你还敢去买？
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在里面，对不对？
嗯，
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能买到便宜的东西。
对，如果那个东西便宜到不合理的，你会不会想一想它原材料是什么呢？
嗯，
是不是？
因为商家毕竟还是要赚钱的，他不可能亏本做生意， 对不对？
当然，对。
所以也是要比较，比如说同样一类的商品，别人家的店，
嗯，
他可能卖5块钱，
嗯，
这家店他只卖1块钱。
嗯，
不要急着高兴哦，赶快冷静下来想一想，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尤其是一些吃的东西，
嗯，
更是了啊！你想，它那个食材、那个原料加上手工，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在里面的哈。如果这些个你都不想，就是觉得它便宜就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要特别的小心这个食品的这个质量的管制方面。
但反过来说，
嗯，
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越好，嗯，有些商家也会弄一些宣传啊，一些噱头啊，
嗯，
啊，故意把这个东西吹得天花乱坠，然后价格高得很。有的人觉得，哎呀，价钱这么贵不可能是假的，
对，
结果真的就是假的了。因为商家他会抓住人的一些的心理状态，
对
啊，然后呢利用消费者的一些心理呢来能够突破你的消费防线。
那还有一些心理状态也是被商家抓住了，现在什么双十啦、双十一啦，
啊，现在连双十二也有了。
对呀，啊，我就说为什么一定要集中在那一天买呢？是真的啊便宜啊，还是一个被宣传出来的一个场面，
其实这也是一种商家的宣传手段，
嗯，
他利用某一个特定的期限 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紧迫感，好像我不买我就亏了，就是让大家有这种感觉。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即使他没有什么需要，他可能家里没什么缺的东西，但他总是觉得，哎呀，大家都在买，我不买好像我亏了，所以就一定要在这一天去买一点东西。
还有那一天是不是真的减价比较多呢？
对，肯定的，
减价是多，
但是不是所有的，有的是说特价，但是价钱跟原价一样。
对，也有些呢就用这种所谓的减价券，就是说你买满啊80、或者你买满800块钱我就给你减60块钱等等。有的人就觉得哎好像蛮划算的，但是呢它标出来的商品呢是799，就差那么1块钱，所以你必须再去买一样东西，结果反倒付得更多。
对，现在呢这个消费习惯里边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啊钱包里边很多卡，是不是什么积分卡啦、
会员卡、
会员卡啦，哇，好多好多。其实这些呢也都影响着我们这些消费者啊。
对，有些人啊可能他有一种啊收集癖。
哦好。
就喜欢收集这些不同店铺的会员，就显得啊我自己你看啊这个买很多东西琳琅满目。还有呢网上呢也推出一种会员制。啊，就是说你在他的这个家网店里买的东西越多，他给你的评分就越高，你所能拿到的折扣呢也就越多。所以有的人就不是为了要那样东西才买，他是为了增长自己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积分才去买，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到最后就变成一种购物癖了。
是啊，你看哈，现代人呢这个消费的模式、消费的习惯呢一直在变，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就是你要怎么样来冷静自己，来看一看是自己需要这个东西需要消费呢，还是被这个大环境扯着走。
还有啊就是要避免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结果呢最后反而后悔。我就看到圣经当中其实耶稣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值得我每个人谨记在心里，他就是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贪便宜，或者呢想要更多的物质东西，结果啊反而呢是落入了商家的圈套，结果呢啊不但付出的更多，有时候买到的东西也并不让我们感到好或者满意。所以啊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自守
、
要守住我们这颗冲动的心，特别不能冲动消费。
为你的作为我心深知道，我在暗中说早被怜我，我真心的提示你已看见，我的日子是你所定，尚未度一日一些在你的侧上，更宝贵，其实比快舍更多，请你检查我，试验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实比快舍检查我，试验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嗯，
特别是在大城市当中啊，像我这样的80后啊，基本上是没有吃过什么苦头的。不像我们的长辈多多少少都是经历了生活当中的动荡啊和大的磨难，那更不要说我们现在的90后啦00后啦，那简直就是在蜜罐子里泡大的孩子，从小呢就像温室的花朵一样，那是不是让孩子从小就不经历任何一点的苦难，让他们呢平平安安这个快快乐乐这么长大，真的能幸福吗？
现在的孩子呢，其实他们每个都是像你说的在蜜罐里长大的啊，泡着长大，甜甜蜜蜜的长大，被众多的人宠爱。那么他们有一个事情呢，是我们这些个上几辈的人会比较担心的，就是他们的情绪处理啦，危机处理啦，这些呢可能都需要锻炼一下。
对，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啊，稍微让孩子吃点苦，其实对他们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接下来春雨呢就要和你分享一个亲子话题，就是让孩子吃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走进亲子专题的时间，我是主持人春雨，非常的欢迎您的到来。各位做父母的朋友，最近您过得还好吗？不知道最近您和孩子的生活是怎样的？相信每个父母都有每个父母不同的感受、经历，或者是快乐以及心酸。在前一段时间，电视中有一个新闻就报道，有一个妈妈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大，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很快地就有了工作，可是每一次他干不到一个月就辞职，总是抱怨工作的任务繁重，早上要早起，晚上有的时候还要加班，太苦太累，受不了，反正每到一个公司他都干不长，不是抱怨这个就是抱怨那个。就这样，他回到家里，在家里一闲就闲了2年的时间，每天都待在家里，或者是上网打打游戏，或者呢用妈妈不多的工资去社会上消遣时光。对于妈妈的指责，他振振有词地说，如果你不能养活我一辈子，为什么从小对我那么娇惯呢？当很多的父母亲听到孩子最后的这句话，当很多的人看到了这个节目之后，陷入了沉思，而且是一种深深的思考当中。今天，各位做父母的朋友，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有没有这种潜在的危机呢？现在的孩子大多数都很聪明，
但他们大部分最后都没有能获得意料当中的成功，或者是应该发展的那种潜能以及那份精彩。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意志力，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从小就缺乏吃苦的精神。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今天我们要真的来思考一下，甚至是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从小就教会孩子一种吃苦的精神呢？有没有在孩子小的时候就适当的让他们去吃苦呢？如果说你没有让孩子从小就学会吃苦，那么长大了他必定要吃苦。为什么要让孩子小的时候就学会吃苦？或者说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让他们吃一点苦呢？这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而且这也是在圣经当中上帝对做父母的一个叮咛，也可以说是上帝教导我们的。也许在圣经当中你找不到这样的话，就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从小就要让他们吃点苦，或者懂得吃苦。然而在圣经当中，上帝却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一点。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耶稣童年到少年的这段时间的成长，你就会发现上帝今天要对我们做父母的说什么样的话。可能圣经当中对于耶稣童年的记载并不多，甚至只用一句话带过，就是路加福音的2:52，这里记载耶稣童年的成长，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太多成长的道理，以及成长的方向和理想的成长。我们想想看，这些经文中所说的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就是说他身体的发育，还有他头脑智力灵性的发展，以及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可见耶稣在各方面的增长都是均衡发展的，并且在圣经中也说到耶稣常常帮他的父亲，就是约瑟，来分担家务，分担工作。我们知道耶稣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圣经中也说耶稣从小就在父亲的木匠店里帮助他工作。可想而知，耶稣从小就是吃过苦的，并且懂得分担父母的重担。木匠活儿不仅做起来很辛苦，而且要做好更是辛苦，何况小小的年纪就力所能及地分担父母的重担、家庭的重担，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看一看我们现今的孩子能做到这一点吗？那您可能要说了，作为父母亲，我怎么样来使得孩子能够懂得吃苦，有吃苦的精神呢？首先一定要让您的孩子有吃苦的意识。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根本连那个意识都没有，他就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来。例如孩子小的时候学走路的时候，您不要总是扶着他，实在是有一些危险和必要的时候再去扶他。在他不会摔坏的情况下，真的要锻炼他自己走路，也可以在地上铺一些保护的这种地垫等等的用品。一些有心的父母亲就发现，那些总是由父母亲搀着扶着练习走路的孩子，他们学会走路所花的时间要比那些自己去练习走路的孩子所花的时间要长得多。等孩子到了5-6岁，就要让他学习来扫地擦桌子，并且告诉他如何的节省用电，还可以教他们整理自己的房间。孩子上学后，告诉他们一些简单的安全知识， 要他们自己走路上学，放学之后自己回来，要他们节约文具的开支，节日里让孩子洗洗马桶，知道脏和臭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让孩子干粗活和重活的时候，知道父母需要他们的帮助和照顾。等到孩子上了中学，要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费用，钱就这么多，超支了只能挨饿。另外，学会如何的来安排学习的时间以及正确的学习方法。等到孩子15岁左右，可以要他在家里，或者在假期的时候，到外面一些安全的地方打工，锻炼自己，接触社会，培养吃苦的精神。总之，父母亲要舍得让孩子去吃这些苦。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圣经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耶稣的父母亲是如何来教育他的。从小，耶稣就已经开始学会吃苦，分担家务，分担父母的重担了，所以他才能长成一个卓越的孩子，因为他的父母亲按照上帝的方法教育了他。今天我们是否也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方法教育孩子呢？还是只凭着我们自己的方法，甚至在溺爱着孩子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教养孩子，就会得着什么样的孩子。用属天的方法教养，就会使孩子充满了灵性；用属地的、属人的方法，那么孩子也会充满好斗的血气。今天，您教育的正确吗？圣经已经提供了方法，就看我们怎么做。让孩子吃点苦，长大后，他们就会少吃苦，少受损失。所以做父母的朋友，让我们今天回到上帝的话语中，回到上帝教养孩童的方法中。这样，你的孩子长大了，即使还会吃一些苦，但他一定会苦尽甘来。
听了刚才春雨的分享啊，我也想到，其实呢，所谓给孩子吃苦，并不是意思说真的是让他们过得啊生活紧巴巴的，像以前的那些人吃不饱穿不暖那种苦日子，而是呢让他们经历一些生活当中的考验。
对
啊，让他们在面对自己亲身去面对这些考验的时候呢，啊，能够锻炼他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能力。
是啊，其实大人呢是一番好意啊，能够让他有一个能力是装备他，可是对孩子来说呢，他完全不明白，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困境嘛，他就会疑惑，你干嘛要我吃苦呢？为什么呢？有意义吗？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家长要跟孩子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清楚吃这个苦是为了什么。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跟他说我现在叫你去吃苦。
嗯，
对他来讲根本就是生活，就是一个经历。
哦，
对我来讲我没必要跟他说我现在要你做一些你很苦的事，你现在要辛苦一下。我就说你现在要做，遇到这个情况你就要这样处理。他就对他来讲只是生活里边的一段经历，是不是一定必要告诉他这叫吃苦呢？
不是的，因为有的孩子哈，他真的是不愿意进入那种状态的。譬如我有一个朋友哈，他让他的孩子去接受那种短期的
军训啊，
是不是去军训？
啊，
然后呢，那小孩当然会觉
得。那你跟他说你现在去吃苦，他当然不愿意了。你现在跟他说你现在去体验这个军人的生活，不要跟他说你这是苦的生活呀。
但是如果你这样跟他说，这个苦啊其实是很抽象的。
对呀，
对，这要他自己体会。
是
有些孩子就挺喜欢军训
的。对，
那开始的时候父母会说跟他说，真的这样跟他说，你去吃点苦，你试一试。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似的在家里什么也不用做，饭来张手，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个小孩就很紧张嘛，他就很紧张嘛，不知道
吓到了
、嗯、不知道去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嘛。那么他就跟他爸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让去那边呢？你我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遇到那样子的困境嘛，
对，
对不对？他就是这样子博。可是这个回来之后的结果很有意思哦，回来之后这个孩子高高兴兴的，因为他跟他爸爸说，他说不苦啊，天天的体能训练我都可以应付啊，
就是了，
早起我也行啊，我以前在家里不行是因为没人陪我玩嘛、啊、你看，
所以在大人看来苦的事情可能对于孩子来说还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对，所以就是说你怎么样跟孩子能够啊装备他，是说不是说真的是让你吃苦，而是说让你能够有一个锻炼，你能够有这种能力，
对，一种挑战
应付。
对
就像佳丽姐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会把这种啊军训啊或者去一些锻炼营啊、
嗯、
做一种惩罚，好像孩子在家你太懒了、
嗯、
你这个不做那个不做，现在我就要把你送到那些
对、
啊、锻炼的地方让你去吃吃苦头，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嗯，
这首先呢让孩子心理上就对这种这种活动啊有抗拒了。
嗯，
其次呢你应该说让孩子去体验这种生活，不一定说让他吃苦，而是让他能够学会去面对这种挑战。
嗯，
当他克服了以后他就觉得这不是苦啦，这是很开心的事情了。所以呢如果让孩子能够改观，对于这种所谓的吃苦不把它看作是苦，而是看作是一种啊游戏或者是一种挑战，一种玩儿，哎，说不定他能在当中找到更多的乐趣。
还有一种孩子的体验呢也是非常深刻的，小孩去一些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比较落后的地方、
啊、
他真的看到跟他同龄的孩子可能真的没有鞋穿，每天要去还有地方去要拾柴火的，你知道吗？拾柴火来生炉子来烧饭。这些孩子们去到那边他没有吃什么苦，但是他眼睛看到的就让他有改变了。回到家之后他就首先在这个花钱呢、吃饭呢这种事情上他就改变了，他不会那么轻易的去随便买东西，而且呢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会说剩很多啊让妈妈丢掉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你说这孩子没有吃苦，他只是看到了，然后他自己就有所思考，然后改变了。
对，他可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刚刚佳丽姐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自己的体验呢。
嗯，
因为以前呢，我父母也是很教导我，就说生活要节俭啊，
嗯、
啊，这个除了节约啊，也要就学习上要勤奋啊等等。他们就将他们自己小的时候吃过的苦呢，跟我讲。那我那时候想嘛，
体会不到吧，
体会不到，我也不知道这个咸菜到底是什么味道、
嗯、
因为我吃到的咸菜味道是不错
的
所以我还在想，天天这样吃咸菜也不错啊也不是什么苦日子啊。但是其实我父母可能他们吃到的是那种很苦很苦的菜。
嗯，
所以呢当我就跟着我的家里人啊、
嗯、
去乡下过年的时候、
嗯、
走亲戚的时候啊，我真的看到有一些家庭非常的困苦，
嗯，
甚至啊全家人只有一个碗。
哦，
有的时候他们平时冬天不出门，因为太冷了，家里只有一条棉裤。
嗯，
当我看到啊原来真的世界上有这么穷的人，不是说只是听到过像个故事一样与我无关，当我亲眼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的生活现在过得有多么幸福多么好。如果我有一天是生在这种环境当中，在这种家庭当中成长的，我没有办法想象。
嗯、
所以当我回到家以后，我就再也不剩饭了，
啊、
每一口都吃了，因为感觉我如果剩了饭，好像很对不起那个很穷苦的家庭。
那其实这就是一种体验哈、
嗯，
未必说孩子们真的是要吃那个苦，他的体验呢，可能对他更深刻啊。
对。其实也是让他自己有一个反思，因为当孩子没有看到过这些事情，没有可能亲身接触过这种生活在困苦当中的人的时候、
嗯、
他是体验不到这种感觉的、
嗯、
但他看到了，他了解到了，他自己也会发生改变、
嗯、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做家长的其中有一个责任呢，就是让孩子多听多看多体验。
对，不要把他关在家里做一个温室当中的花朵。
Thank you.
佳丽姐，接下来又是您和蔡博士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环节了。那么刚才呢，我偷偷的问了一下蔡博士，你们今天会聊什么内容，他就告诉我说啊，如何正确的喝水。
是啊，喝水有学问的哦。
但我很奇怪啊，喝水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因为我们每天都喝水啊，而且就是渴了就喝了，但是喝水很难吗？
你要真的喝水也要重新学。
看来我是要学一下。
那就让蔡博士教你好吗？
好的。
蔡博士您好。
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请您来呢跟我们谈谈我们的老友记，怎么样喝水才是正确的。那说起喝水，大家可能会想到谁不会喝水啊，都会喝水，从小孩开始都会喝水。可是我们知道啊，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了，不大爱喝水，觉得水没有味道，而且他不觉得口渴，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哦，因为呢，我们明白到每个人喝水了必须要跟我们的排出量有一个正比。
哦，
比如我们的尿尿，我们的排便，加上我们的呼吸，都会把那个水蒸发了。所以一个成年人呢，总要了大概消耗了2500毫升的水。
这么多啊？
对呀。所以我们讲了，我们每个人呢，除了喝水之外，我们一般讲要喝1500毫升，大概是8杯水。那么你说1500毫升，我们废去的2500，那么还是差了1000，
不成比例的感觉，
不成比例的感觉是吗？但是我们问题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汤水，
对，
还有菜里面也有汁的，
对，
不是干巴巴的。
对，有的时候吃一碗面还有汤嘞。
对了，我们为什么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喝水了？很远。简单的原因就是，第一，我们年龄慢慢大的时候呢，我们的肾的功能，这个尿浓素的慢慢减退，所以呢，它减退了之后，本来那个尿可以把它浓缩的很好的嘛，现在变得没有好好的浓缩，那么量就多了，小便次数也增多了。另外一个呢，就讲到我们口渴的口喝的中枢神经了，
口渴的中枢神经
也反应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应该渴的时候才喝水。
就说还没有渴就要喝水了。
对呀，我们用什么来做标准呢？就用我们的出来的尿尿。如果我们出来的尿尿呢是那个比较白的，那么你喝水就够了。如果你出来的是比较浓缩的，
比较黄的，
黄的，还有味道，这个就是清晨的第一包的尿，
第一包
尿，就是你看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浓缩，经过了一个晚上，是吗？
对，
那个就是说我们缺水。
哦，
所以我们不要用我口渴了才喝水的时候，已经有一点缺水了。
是这样子。
所
以呢，我也就想到我们家里面有长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买一些什么钙片呐、营养粉呐，然后好的东西啊，希望老人家可以身体健康，可以补充一下。但是其实呢，每天提他喝喝水，让他把这个喝水变成一个好习惯的话，也是一种孝顺的方法啊。
真的，因为你不喝水的时候了，我们血的粘度就会增加。你增高的时候有很多危险呢，因为年纪大很多人都是有高血压，
对，
是吗？如果有高血压的时候很容易引起了血的栓塞。那么你有栓塞的时候，如果在脑里面你有中风，
对，
如果在心你有心肌梗塞，如果在肾脏肾衰竭，如果是在眼睛的时候可以失明啊，很多很多的健康问题。所以水的重要性，不单它可以把体外的脏的东西洗掉，那么也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内部的也可以把它清除，那么保持我们血液的粘度恒溢的时候，减少很多病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自己要学会的，而且让它稳定的吸收水分的一个习惯啊，
对，
对吧？那我就想到啊，有的时候老人家呢会觉得啊，常常去厕所呢，他觉得很烦呐，尤其是要出街的时候啊，觉得啊老要去找厕所呢，会觉得给别人带来麻烦，自己也嫌麻烦，所以往往呢在出门的时候反而喝水喝的少了。那我就提醒那些个我身边的老人家，我说越是要出门的时候呢，你越要喝多一点水。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你出去你走动，你要出汗，你要消耗，所以呢你更要喝点水，也未必呢去这么多次厕所了，对吧？
对呀、啊，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上、
嗯、
找一个厕所上一上，
嗯，
不想去都上一上
哦，
因为我们的膀胱一般呢，就是可以储存150到300毫克这样多的尿尿，
嗯，
但是年纪大的时候了，我们的储存量呢，可能就没有年轻的这样好。
哦、
不是因为储存量改变，而是因为我们的肌肉松弛了，
嗯，
那个膀胱松弛了，
对，
哈、啊，那个松弛了之后了，有一点尿尿，你就很想上，特别你在外的时候，
嗯，
但是如果你积极小的，我出外我喝水一样，
嗯，
但是我每一个半两个小时就找厕所上一上，就不会引起很多就说，哎呀，尿很急呀、啊，又找不到厕所的情况。
嗯嗯，因为他们有这种担忧啊，
对呀、
啊嗯，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后患之忧把它解决了。
嗯，
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找厕所，
嗯，
没有觉得要去的也去一去。
哦，
那么你就不会等到真的150毫升的时候，哎呀，上哪里找厕所很急也找不到、嗯。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负担啊。
对
啊、嗯，那说起来，这个长者的一个正确的喝水的方法，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时候定时定刻该喝水吧？
哦、我们喝水的三杯水很重要的、
嗯、
第一杯水了就是在早晨起床的一杯水
哦，空腹的喝，
空腹的，因为你刚刚起来的时候、
嗯、
身体里面已经经过了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的时候了，他们呢就是会啊、很多废物要排出来，
嗯，
所以你帮助身体了新陈代谢，把那一杯水把它喝下去，
嗯，
我年轻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习惯、
嗯、
我每天早上喝两大杯水，
是
这个两大杯水了就可以把那个尿尿身体的废物哈、
嗯、
新陈代谢排了出来，而这样排了出来的时候了，那么我们身体了就比较心省了，
嗯，
因为废物排了出来
了、嗯、
真的轻的、嗯、你可能呢睡了睡醒之后觉得有时候眼皮可能有一点肿啊、
嗯、
或者觉得手里面有一点肿啊，
对，
脚有点肿、
嗯、
因为这个睡眠的时候这个血液循环是
对慢
变慢
了，
慢了下来，你喝你两杯水啊、清晨活动活动的时候、
嗯、
就可以很快把废物大出那身体之后了，你就觉得很轻松。
嗯，
那么我们另外一个了，睡前一杯水，很多人呢就不敢在睡前喝水，
怕晚上要去厕所，
就是要去厕所。
嗯，
因为你我们很多专家都研究，老人晚间睡前不喝水了，
嗯，
可以导致我们血浆，我们血液里面浓缩。
哦，
那么血液的啊。粘稠度升高的时候，我们的血小板呢，它的淤聚能力了、
嗯，
就很快就结在一堆。
哦，对。
那么这个那容易形成了这个血塞的，
就是塞住血管，
塞住血管，
血栓，
嗯，
嗯
血栓、
嗯。
所以老年人呢，患这个啊心脑血管疾病啊啊，如果晚间睡前喝一杯水了，
嗯、
就可以预防这个。脑梗啊心梗啊、
嗯、
哈不错啦，如果你怕这个晚上要起床、
嗯、
哈，因为老人呢就讲这个肾的功能不太好，
对
啊，膀胱的萎缩，容量减少、
嗯、
如果不喝水，
嗯
哈，他还是会有这个起来尿尿的习惯，
嗯，
倒不如哈你喝他一杯水，睡前一杯水、
嗯、对，
你还是要起床150的到点的时候 那你还是要起床的嘛，是吗？你起床的时候都可以防止这个晚上这个血液的啊太稠，有这个血栓的情况。
对，那您讲的就是说，因为老年人在睡眠的时候，如果是缺水的话，会有这个血浆浓缩啦，容易血的粘度增强变成血栓了。那有没有必要在半夜的时候起床的时候也顺便喝一口水，喝几口水呢？
有的。
哦，有的。
因为什么呢？年纪大的时候了，我们有很多毛病哈、有时候呢、可能臂有湿肉啊、或者是呼吸道不是这样畅通的。
对。
所以我们在睡觉一放松的时候了，就不用鼻子，用口腔。
哦。
口腔一呼吸的时候就很容易干。口一干的时候就很容易有细菌。所以口干的人特别口臭，就是这个原因。那个细菌就出来了。所以反而呢，你醒来的时候在半夜再喝几口水，润一润它。这样呢反而是有好处。
对，我就在想，其实当我们的口感觉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内脏它也会感觉干的。
对呀、
不过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可能它也是在缺水状态说不定呢。
对，所以我们都讲到了、这个就是所有的容易引发到我们血管的病变哦，特别讲到患有一些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硬化的老人，特别在睡觉的时候在床头放一杯水，有醒来的要上厕所回来喝两口，然后再睡觉，这样的时候了就可以用来预防，
是
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的循环。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的，年纪大了的时候，我们出汗是没有像年轻人出的这么多了，
对
不对？那是不是他也需要喝这么多水呢？有些老人家说，我不用啊，我现在很少出汗，我不用啊。
对，我们刚才所讲的基本的是一样的，那个出汗是不算在里面的。
哦，
就平常讲到我们就是尿尿啊便便啊、还有我们呼吸啊等等那些恒定的。如果是出汗多的，它要增加超过八杯。
哦，对。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年轻人他们喝两公斤、三公斤，咚咚咚，
对，
他们出汗厉害。
哦，
是吗？这个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活动量不够，才不会出汗。
哦，
如果你活动量够的时候了，身体还是会出汗的。
这一点我们每个老友记都要记得了啊！有出汗的时候，要更补充水分了。
对。
我听了蔡博士的话，我才发现原来喝水很大学问呀。
有学问的，有学问的。
看来呢，平时呢就是经常补充水分啊，其实对身体的这个毒素的排出也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如果经常喝水啊，经常上厕所，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一些的这个毒素啊，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也会排出体外。
是啊，多喝水还会调节情绪呢。
但是有的老人呢，他就是不太爱喝水，就是怕如果出门的时候特别不方便找厕所。其实年轻人有的也有，旅行的时候啊就不爱多喝水。
我自己呢旅行的时候我也有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来先喝很多水，尽量的把那一天的要喝的水呢，我先把三分之一这个任务完成补充了，然后在饭店里边就先去洗手间啊干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好很多了，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对啊，其实早上起来真的是应该喝水，
因
为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其实身体当中也有水分的流失，而且早上起来喝水啊特别能够清肠胃。
是的，
空腹的时候喝。
其实生活中呢，处处都有学习的这个功课，是不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中能够讲一些什么话题切合您的生活里边的一些需要的话， 可以写信来，是不是小杨？
而且呢，如果你有一些好的生活经验要和我们分享呢，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
对，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0699号，一家人节目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lamb@vohc.cn。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交流生活当中的经验，也更加呢可以通过这些的经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再见，
再见，
拜拜。